OK，
不要，
不要，
不要！
我跟你讲啊，
好，讲什么啊？
很怪、欸，就是很怪。
为什么？
就是这好像第一次我们面对面录音，
对，
但是没有录影的，就你少了一点点的，
没有啊，
正式感呢、
啊。以前我们都这样啊，
那是很久以前了、
啊。所以你现在back to the old day 却不习惯了。
对，因为就是很怪，
就是很怪。干嘛？我不能讲话比较
你整趟，你今天整集就是我讲 A， 你就讲 A， 我讲 B， 你就讲 B， 然后我们这样一直走下去是吗？是这个意思吗？
我们在学那个有些主持人，你知道吗？
是，
他们就是假设你说今天天气真好，
对，
然后我就会说天气真好。只、就是这样，感觉有个共鸣、
啊，
一个 echo 感。没有没有，
这就是我滑水的时候会做的事情。就是当我当下那个 moment， 我其实想不到什么可以回答你的时候，我觉得，放大、
放大、
更加强你讲那个语句。
对，
就像是哎，什么？你今天股票输了50万，说你股票输了50万，这样子就是这样。
但你这种有点就是太矫揉造作，
太矫揉造作了。
就是你硬要又求个表现，做个效果。
可是你那个
烦，
不是啊？你不能一直这样子做、啊，就偶尔而已。
对，
就偶尔。所以你不能一直滑水，你只要偶尔滑水。
基本上，我觉得最正常、最正常的滑水就是说对 ，OK， 没错，好，这个就是最简单的滑水。
对，这是很。
然后再 gay 吧一点的滑水，就是像我刚刚讲，我重复你的最后一句话，
是，
就是他们说哦，我今天天气真好，天气真好。
哦、这天真好、啊，
天真好，但不一定要、哦、天真好，真像个智障一样。
没有，但你会有点，就是要你要加成那个语气上去，你不一定要很浮夸、
okay.
但你的语气上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那个你那句话的点缀不是点缀内容嘛，毕竟内容他已经讲过了嘛，你要做的是去强调那一句话，所以通常那句话大部分时候了都是在描述你个人的心情。
哎、欸，我看到我送你的小熊软糖、欸，不错啊，我觉得放那边不错啊。
他其实是好，他应该从柜子掉下来才被放在那边的。
所以你说他是被地震震下来的吗？哎、欸，你自己想，你买那些酒一瓶1000、2000的，摔下来啪就没了。我的小熊软糖摔下来，哎、欸，完好无损，就说明你赚正道，对不对？它就亮起来了。你在如此昏暗无光啊，充满了恐惧与尖叫的时刻，只有它默默的发光。你在晚上，你可能突然断水断电的，然后小熊就在那里亮着。你其实内心是感到一些安慰，你觉得还有人陪着你，你懂吗？所以我送你小熊软糖是有这么大的功用。
就我，对对、啊，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要讲。
我们今天就是不断打断别人讲话，对。
我有听啊，我听到了。
OK 啊，
对啊，
你可以先回应完我，然后再讲你要讲的事情。哦哦，你要吐槽还是什么？随便你好不好？
这可那个就是该怎么讲呢？你刚才那些论述，
对，
然后讲听起来也不算不太合理，
对、啊、
对吧？听起来挺合理的，
对啊，
但我又没办法同意，所以我就陷入一个，我既然没办法同意，但我也不想要去吐槽，那我不如就直接带下一个话题。
你可以同意啊？为什么不能
同意？我
没有同
意啊？
为什么？
因为本身还是有点荒谬的、啊，只是没有荒谬到我需要做一个比较激进的批评而已。
我原本只是想说，好，假设你今天同意我，
对，
然后就说去叫你女朋友闭嘴，
哦，
他说很丑，
所以你其
实他从来没有称赞过我给你的任何礼物，他很挑剔，他很挑剔，他到底想怎样？我送的东西，他都可以说哦，这好脏。找丑，干嘛会送这个东西？为什么会有人送这种东西？他从来都没有给我去赞美，我在他心中都是被否定的。
哎、欸，说到这个，说到这个，因为 他会听我们 podcast，
对，
然后他就听那个马祖那一集嘛，
嗯，
然后你那一集整趟都在讲马祖，
对，
然后他就听了，然后听了十几分钟，他就突然拿下耳机跟我说：“你可不可以跟鸭肉讲是马祖？”不是妈祖，听得很燥。
有差吗？有差吗？
是不一样东西耶、
欸。差不多、啊，
差不多。
妈、祖也拜妈祖啊。
啊，对啊，可是你不会跟别人说你要去妈祖玩吧？
对啊。然后我同事误会了，哦，你要去白沙屯哦，因为那时候正好是档期。
所以你其实明明就知道你一直在讲错，但你也没有想要改。
因为我就很懒，你知道我就很懒，我就习惯说随便你们也听得懂啊。我说我要去妈祖，有谁说哦？
有啊，白沙屯啊！
哦，他误会他不一样，他比较老，
他比较老，
对 对，
就是年纪的问题。
像我先跟你讲，我去妈祖你会觉得我去白沙屯吗？不会嘛，你也知道我要去就金门妈祖嘛， 我一般来讲
说
没有，一般来讲大家说、欸、金门妈祖，不会说金门妈祖，不好不好发音啊，你知道吗？
不是，所以我当下也是我自己检讨啊。
Okay,
就我居然整集都没有抓到这个小辫子拿来编，你知道吗？就代表我已经被那个洗脑化了，你就知道这有多严重、啊。
所以你女朋友到头来还是在嫌我。
我没有举，我不是要举一个反例、啊啊，我在帮你加强。
我还以为
你的观察是对的，
我还以为你要帮他洗白。
没有没有，你的观察是对的，我只要跟你确认，那、欸、你的观察是对的，我帮你加多点例子进去、啊哦哦
哦。我谢谢你，我谢谢你，
我强调这件事情是正确的
啊。啊，你要讲出很重要的事、
哦，就是我们一直忘记要念 Apple Podcast。
我上次是不是有讲？我上次是不是就有讲、啊？
我下次是说我们下次念吧。
对，
只是通常这种就这样，下次很多时候就没有下次嘛。
对，
所以我就确保这次有念嘛。
这次有下次，
这次有下次，
这次就是下次。
对，所以我们先念
好，
才不会，因为我觉得我们等下说等下念，待会
忘
记。
就
忘
了。OK OK OK。
哦，我们这许久没有念的 Apple Podcast，
OK，
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来回应的、
啊。OK，
然后因为大家有帮我们五星按赞，然后回留言，都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个演算法上面获得一些好的加分、
啊。这我不确定，但应该有。
好，但是我有点忘记我们什么时候啊？那个了？
哪个、
啊？应该是3月18这一折。
超糗。
晕烂，真心超喜欢这个节目。
嘿，
嘿什么啦？那、啊、你可以说谢谢，你可以说哎、欸，感谢你。那么嘿是什么？
我想啊，他如果今天哎干、欸、他留言，结果妈我们两个死不念，然后等那么久才念，我觉得他是失望，你知道吗？
失望吗？
对啊，
不是我跟你讲，有时候这种东西，
我们
那
边赶快来留言，我拜托，然后真的留言了就哦 ，OK 啊，要念不念他妈的，
不是你要看。你这个观点这样看确实是个观点，但我们换个观点看。
好，
你当初想说你留了，
对，
我们会念，
对。
那当下我们念了之后，老讲了，因为你已经知道我们会念了，所以你其实没什么真的，哎、欸，他们有念的这种感觉，对吧？对吧？
对，
对吧？对吧 ？OK。然后结果我们都没有念，他开始有点失望，所以他心情荡到谷底。那他也没有意识到我们会突然要念这个留言，就这突如而来的惊喜会给他的心情带来更多的雀跃，是吧？那个雀跃跟原本如果当时就念雀跃是完全不能比的、
哦，所以你觉得你给他一个 fucking surprise， 他反而会比较快乐。
对对对对对，我先让他很失望，但是又让他很开心。
你这样就那 PUA 战还有什么差别？你就是 Apple Podcast 的 PUA 渣男的干，
不能这么说嘛？就偶尔实施而已嘛，偶尔啊，偶尔我们检讨嘛。
哎、欸，前面一直爆音，你有念过吗？
有啊，我那时候已经解释过为什么会一直爆音呢、啊，因为我麦克风拿很近呢、啊。对啊。哎、欸，下一则、啊，K 脑瘤第八集，用猫砂当蛇的垫材，蛮方便清理的哦，也比较不错。
对，比较贵，因为它好处是这样子。好处第一个，就如同他讲的。猫砂这个东西，它就是它如果大完那个地方有脏脏的，你就把那个地方铲起来就好。
是，
但它有几个东西要注意。
是，
第一个东西是因为你蛇要放水盆，
蛇要放水盆，
它泡水跟喝水啊，蛇喜欢泡水。
所以你那水盆是放在你那个笼子里面，还是你偶尔把它拿出来泡水？
不是，是放在笼子里面
哦，所以他偶尔可以爬进去这样泡水。
对，然后他爬出来会溅啊，还是身体湿湿的，就把那个猫砂袋弄的都是湿的，然后那个猫砂可能还会缠留在他身上
哦，
所以其实也不一定那么好，也不一定真的那么好，
所以就一般般。
我觉得
可使用，但有些缺点。
我觉得整体而言，报纸还是最方便的。你报纸就是整批拿起来丢掉，然后再垫新的报纸上去就好了，而且又便宜。
哦，是啊，就跟那个天竺鼠也是一样，因为天竺鼠很常那个大便
哦，
所以干嘛？
我原本想讲什么车车
是不是？不是啊，就它的笼子也是下面它有一个盆子啊，然后你就要放叠一堆报纸啊，然后拉出来，然后就把它卷起来，然后丢掉、啊。
对对对对
对、啊。但不得不说，报纸还是挺麻烦的，因为那个天竺鼠是会尿尿的、嗯，所以它会勾在一起，你知道吗？
最近报纸应该缺货了，觉得可能都被228工研队人让抢报纸抢走这样。
那、啊、你的报纸？
我报纸，
还有纸箱
被抢走了，
被抢走了。那、啊、你不冷？
我不冷，
你不冷，那就好。
因为我还有你家，你沙发给我睡啊。
不是，那是因为现在才现在五月，所以没什么四五月没什么好冷的啦。
确实，
你们现在这样子 OK 啦，毕竟外面台湾哎、欸、好处是什么？不会冷死。
最近一直下雨，会下暴雨，可能会被淋死。
谁会被雨淋死的？
不会直接淋死 ，maybe 你可能淋到雨之后肺炎什么就挂了，蛮有道理的吧？
不是、啊，可是雨比较好，那个、啊、你可以去有屋檐的地方啊。但是冷是你去有屋檐的地方也没办法解决事情、啊、是吧？冷就是冷的、
啊，冷就是你可以用报纸解决事情的、
啊。好了，下一则、啊、地瓜，听 podcast 听到跑去买地瓜球，算不算某种的耳根子很弱？
不算，
为什么？
因为我也会这样子啊，
就是你耳根子很弱、啊，你不要，我不是，所以你也不是哦，这样子吗？
就像是我以前会看烘焙网，
对，
干他就是一个妈莫名其妙就是个面包，
你去买菠萝面包这样，
对他就会把，
那你就是耳根子软、啊，
他就会把它变得很好吃，干那个整个
你就是很容易被影响啊，
你吃了之后还有很多的特效，很多的幻觉，像加大麻一样，你就想吃。对啊，我就是耳根子很软。
你是不是很多兴趣都是你突然在网上看某个影片，你就开始燃起兴趣的那种人？
对啊，就觉得、欸、很酷，我就会可以尝试看看，对吧、
啊？那你就是、
核桃也是啊，不是
很容易被影响的一个人哦。
还好吧，这样很，哎、欸，这我乐于尝试啊。
没有没有，这个没有冲突啊。很容易被影响，也可以是乐于尝试的人啊。
就像是玩核桃，我为什么想玩核桃？我有没有讲过？就是那时候我刚当完兵。FB 的 Watch 嘛，就很多大家在赌青皮。什么是青皮？青皮就是核桃它采下来的时候，它其实外面是它是果子状，外面那一层其实是绿色的，有点像芒果那种青色芒果那种感觉。然后呢，商家呢就会摆地摊，然后把两个形状很像的青皮放在一起，然后就是一对。所以你要买就是买一对。你就刚才说好，我要赌这个，因为你不知道里面的核桃到底长什么样子，有没有配上啊，然后有没有虫啊，有没有孔什么的，你不知道，所以说你就要赌嘛。啊，好处就是比较便宜。如果同品相的，如果今天不是青皮的话，可能会比较贵。但因为你用赌的，所以你的风险有，然后自然也就比较便宜。啊，赌青皮就是可能你今天开出来，哎、欸，你花800块，但开出来这个有2000块的价值，对你可能就现赚1200，然后那个老板可能还会给你回收这样子。所以说，其实大家都很喜欢玩开青皮。然后我就说什么他妈东西要人民币2000块钱，他妈就是两个破核桃。然后我就一直端详，我想说这到底是在玩什么？为什么有人要玩那种东西？开始上网做功课，然后一做不得了，哎，一做不知道，做了不得了。我都在讲什么？
继续啊！
没有，就开始有时候
就开始玩，对，是不是？
因为台湾那时候买不太到，是就是还是用中国。我觉得那时候我去走那什么建国浴室啊，什么鬼？那时候还找不到，而且那时候在高雄是十全浴室，十全浴室都是卖这些 A 货的翡翠啊、沙小啊，
还有莲蓬头嘛。
然后呢，我就去买。我后来第一对是在网络上跟 FB 跟那个奇怪的人买的，
是
很便宜，一开始又600-700块。我说：“哦，这个就是核桃，你懂吗？这就是一个你从看到那些奇怪的素材，然后联想，开始想去尝试的一个过程，就玩到现在。”不错啊，不错啊，
我没有说不好啊，我没有说不好啊。
那你支持只能叫地瓜球，不能叫 QQ 蛋这种事情吗
？QQ 蛋是 QQ 球吧？
或 QQ 球？
我没有听过 QQ 蛋。
我妈以前会说 QQ 蛋，
我觉得 QQ 球没差吧，地瓜球跟 QQ 球看懂就好了。
有些人会很炸，说地瓜球就地瓜球，什么 QQ 球？
可是它吃起来 QQ 的、
啊，是、
啊、不否认吧？
不否认、啊，
就是、不是一个很错的一个。发言呢、啊、
？OK OK，
好，我们看最后一则，回馈一下 ，All for All Right 啊，很开心最新一集有严肃的时事题。我是从邪教那集入坑的听众，不管是邪教还是男女议题，当时觉得你们能尽量从各方面分析，比起一味的情绪化批判更带有理解，觉得是这个社会比较缺少的声音。
确实，你看我们都理性发言呢、啊，绝对不歧视，绝对没有任何仇恨言论，绝对没有。有的就在做效果，都在做效果。
前阵子 Sky 过度 emo 也真的几乎是要弃坑了。还有下集鸭肉有出来听 Sky， 别浪费你的理性感性兼具又有 real 的特色了。闲聊中有反思，嘴秋中有温暖，是我继续听下去的原因。
谁分析技术？
然后讲我深刻反省，
好，
因为也有别人跟我讲，然后讲我是没有意识，我没有意识到。我分是就是我很 emo 这件事会连带影响到大家会不想要听，就是我可以接受大家意识到我很 emo 这个我 OK， 但是到一个程度是你不想听。
我觉得其实 是这件事你在做 emo 这个效果也好，还是是真实反应也好，你没有收尾，你没有让它看起来是在做效果，
就是、又不是啊。
那你也没有打算要收尾？
我也没有，对啊，因为我就是
你没有个踩刹车，哎、欸，开玩笑的哦，这种感觉出来。
对啊，没有，因为我就我发现是这个情绪感染还是蛮严重啊、嗯，就是你身为一个听众。你终究是不想要被情绪感染，
当然
一个比较 emo 的情绪在里面，
当然
你就觉得烦躁。
你说干妈，我来听花一个小时听这个，妈还要听你 emo， 他们就会烦，他们就不想听，他们宁愿去打手枪。我就宁愿去打手枪。
我可以理解，我可以理解，但是我当时我没有意识到这个的严重程度，哦、对，我没有意识到，就是我那个 emo， 然后讲我也没有 emo。就可能花三分钟吧，三四分钟吧。嗯，但是带来的影响这么大啊！我深刻跟大家致歉。
不经一事，
不
长
一
智
啊！对对，我没有意识到我这个，哎、欸，这个情绪是这么容易感染到大家的。
那你现在就很有仪式感，因为不经一事。哦，我好幽默。
难道这就是他所谓的？哎呦！理性感性兼具，
必须的吧
、欸？但是我觉得这个回馈、欸、非常感人，
很感人，是不是？
很感人，就是、啊、原来我们就是这种特色的、啊，对不对？我总是这样，总是从听众的那个回应当中理解到，原来我们是这种类型节目、
哦。我其实都不知道我到底是谁，不过你们说了算。
那我们以后如果大家觉得这个比较严肃的议题，大家喜欢，我们可以多做一点。
但严肃的议题，对不对？我们通常放在 Real 上面的，呈现跟大便一样。哎、欸，我觉得是因为我们不适合讲，我觉得是口条或者是我们的声音问题，我们就不适合讲严肃的话题。
我觉得是脸的问题，
所以你要讲怎么样才适合讲？
没有，我们就放上去全字幕那样子、啊，明天试试看那有没有用。你看，没有，我讲 我觉得我多少可以理解。你要两个看起来稍微年轻的人，
对，
讲比较严肃沉重议题，
别人不会想听。
对，
可是我觉得这个还是嗓音问题，因为我们两个很屁嗓音，可能我嗓音就比较屁一点。所以别人就不想听。
可是如果我们先测试没有脸的话，说不定是比较有用吧，是吧？
可以啊，
这个推断算是比较有合逻辑。
那我现在用别具有嗓音的特色来跟你们讲话，我要用这个气泡音吗？还是泡沫音？随便 ，whatever。这就是我真正的嗓音。
好，反正就是让我讲完。所以，哎、欸，我觉得他这个回应对不对？因为一直联
系，是不是？
没有联系到是我至少对于我们的发言。我觉得我们就不是随便要乱喷的那一种，
对啊，
所以当大家觉得我们节目里面有讲什么你不同意的，我是很
欢迎，好不好？
对，因为像是有人，我们上一集你在讲那个 T 的事情嘛，
就
有人跟我反应，
对对，然后我们就不是虚心，就是我们都会接受各界的声音，只要我觉得你是在跟我有建设性的讨论，
对，我觉得是 OK 的，
对，还有我们之前嘴接有，
对，
也有
人
来、
那
个，
对，我觉得就 OK， 就是你们只要是。想要来跟我们讨论，我觉得都是 OK， 因为我的本质就本来不是那种很多那种争论节目，有些节目他们就是疯狂
攻击，
对，疯狂攻击，就也没有在岔小什么
的。那他们就踩个立场，他们也不打算要虚心去听其他立场的声音，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点上面其实没有太多坚持，我觉得都只是意见而已，我不觉得我是最重要的。
对，
我觉得我们大家都一样重要，
而且我觉得本来就一定会我们。没有看
盲点，
对，我们一定会有盲点，然后也不是所有的那个主题我们都这么了解，所以一定会，因为尤其是我们的出生背景导致我们对某些东西有偏见，而我们不自知也是有可能。
我是觉得有偏见还好，因为我本来都不可能全然客观，
对啊，可是这件事就会导致有些东西我没有看清楚、啊、嗯哼，是吧？
是可以再全面一点吗？
所以就是我也觉得，如果听众是喜欢我们这种类型的，然后你觉得我们讲到什么议题，你觉得哪里有问题，欢迎可以理性跟我们讨论了。只要你不是开口开始狂喷的那种，我们都回的应该都是蛮客客气气的。
好，哎 ，Sky 总，我们去死一死哦。这个呢，就
不是我问题。Sky 总不去死一死，是来讨论什么？
他就没有要讨论呢。
哦，
好，乱喷的、啊。
不是，我跟你讲，如果我们两个真的有人要去死一死，一定是你先吧。
然、啊、后为什么？
哎、欸，你每次踩的立场，你都会踩一个比较极端一点的。
但我很可爱啊。就你当你可爱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对不对？
是，
大家会觉得说，哦，那你好像没有差。但是你形象不能太好。如果今天是阿弟就不行，阿弟蛮可爱的嘛，对不对？但阿弟如果今天讲的那种惊世骇俗的什么，我讨厌统治这些这种话，虽然阿弟看起来蛮像统治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大家就觉得啊，你怎么讲这种话、啊？
你知道我现在很痛苦的原因不是你讲阿弟好像是个同志吗？你知道我现在痛苦什么？
是
你刚才可以大言不惭的面无表情的讲完我很可爱，后面甚至没有吐槽一下自己，甚至没有演一下说，或者说之类，就是很平淡的把这句话给讲过去，充满着自信心。
吐槽是留给你跟听众，不是我的
工作。没有，你重点是你没有要留给我吐槽的时间，
你让我讲完嘛，对不对？我讲完还要再看你。
不是啊，你讲完我很可爱之后，通常你也知道你要被吐槽，你没有，你刚才那个语气跟你的接下来讲话，就是你觉得这是个，哎，我就是这样子，我就是挺可爱的。
对啊。我就负责给你吐槽的嘛，
我只能说这个节目
自己抓时间抓 timing 好不好？
这个节目到底把你灌成什么样子？我是不觉得一年前的你会坐在麦克风前面大言不惭的讲出我很可爱，而且还是很平淡的。如果你是做效果 fine， 但是你刚才那句话听起来完全没有在做效果。
有了，有在做效果。
你才没有，你才没有。好了，所以这就是我们的 Apple Podcast 留言，好不好？感谢各位的留言了，我们这个点滴在心里了，点滴在心里。
哎，
我觉得大家多点回馈也好嘛，毕竟有时候哦，像是我们那个昨天干妈那个何进亲戚这个干妈
复活了，
复活回来了，
复活了。
就有时候我会觉得录一录会觉得，哎，是不是大家又消失了，还怎么样之类的？
还是他分手？
我觉得他会讲。
如果他分手会讲，
我觉得他
还在消化
了。他要么就他可能最近过得太爽
了、哦、很滋润，
或者他可能有一阵子没听，突然回来听
哦，也是蛮多这样子、啊。像有时候我股癌也是，刚好最近股票很惨，我就不想听股癌。
对，就是你会放一阵子再回去听嘛。
对
对啊 ，OK 啊。那我们今天哎、欸，我们有这个会员的订阅那个投、欸、不是投稿主题日啊。
对啊，我们就是开放，我们每个月都会开放会员来决定今天的主题是什么，
没错。
然后他们就会投稿。然后我们找出一些我们比较爽、想要念的，
比较有趣的啦。
然后你挑他妈虚无主义，我想说这个东西要怎么念？
不是，我想说你，我给你一个机会啊！你知道为什么要挑虚无主义吗？
为什么？
因为你创了一个自己的文学 IG，
对，
趁机跟大家宣传
哦，要趁机的部分是不是？
对啊，
哎呦，那算是你蛮有在这个帮我想的哦。
当然呢、啊，嗯
，no。然后，所以我现在开始分享了。
那不然嘞？
哦，好，
按大家借那个款项汇过来，
汇10块，汇10块，
这还是算业配的部分吧？
没有啦，我就是因为 Sky 之前创了一个他们自己的脱口秀的一个节目，一个频道啦。
对。
然后我在年初的时候也跟大家说，我要筹备我自己的这个频道啦。
对。
然后那时候是说什么？哦，如果我这个月没有创的话，那是二月嘛，我就要穿女仆装。
没错。
但我有创，我只是没有公布而已。
哦。
因为我的这个累积稿数还不够、所以我想累积多一点，我再慢慢的，我这样累积可能有几篇呢、啊，也10篇左右。
OK， 不会有缺稿问题。
对，可能我哪天摆烂了，我至少还有库存，还有存粮可以先放。所以说，我就这个就是有找一个绘师，我们之前合作过绘师叫嘎友，然后我就请他来帮我画画。然后
不叫中原哦、啊，
中原
啊，绘师中原。
对啊，所以说我们就是有一个，我敢领你、啊。OK， 反正 我的主题主要是在讲我之前当兵的故事，我想把它做成一个日记体的形式。
哦、日记、哦，
对对对。啊，我的这个账号就是 MOSS 底线 SU 1996。
OK， 我放在那个资讯栏里面。
没有错，没有错。我的目标是一个礼拜内有没有20000粉？
那现在多少了？
150。
不错啦，
不错啊，
不错啊，
不错、啊，
150不错哦、
啊，对啊
，OK 啊，
就是目前进度是 1.5% 啊
，OK 啊，
啊，
反正你离这个礼拜剩多久？
3天
啊，这集播出对不 对？大家就涌进来了，20000轻轻松松吧。
你自己想对不对？我们的 IG 有2.2万粉呢、欸，然后好啊，我就零头不要算了，2000不要算，送你20000给我就好了。
对啊，对不 对，
对
啊，我当初开订阅也这样想啊。那、啊、我们现在订阅多少人？33。
33就好了，也不错，谢谢大家的关心。
当然
啦、啊，
我只能说趁机宣传一下我们这订阅，对不对？我们每个月都会有专属的这个直播，
没有错。
啊，这次直播鸭肉想了一个很棒的主题，我们要进行这个黄山料读书大会。
读书会啊，想要参与的人，对不对？ 我们有指定书籍，赶快去看。
没错，
啊，你看完之后，对不对？再上去趁便把它退掉没有关系，它应该是有个几天内可以退掉的。
但反正我们会在这个月底的时候办一个直播，然后跟大家一起讨论、深究这个黄山料我们成品排行榜的霸榜者。
我们叫黄雪，我说哎，
黄雪
山料的这句话什么意思？
对，
山料这行代表什么？他的心境？
就是这个章节是蕴含了什么的意义在里面？
我们来赏析他，我们来阅读他，不要说我们好像都是为骂而骂，根本没有看过他的书就要骂，骂爽的，把他当婊子在骂。不是，我们就是在赏析他。
对，
好不好，
我这其实他是有自己的黄山料体的。
对，
对，他脱那个已经摆脱了文学枷锁。
对，
所以一般标点符号怎么用，由他定义。
你的世俗框架不适用于黄山料上
面。对，没错。什么时候该隔行？
对，
一个行需要几个字，他自己来定义。
他其实都有卖，他有设计过的。
对，
是你不懂，
你不懂，
你不懂，就不要说他是你，是因为是你自己看不懂，不是他的问题，自己检讨。
没错，所以我们要学习。我们要学习他怎么很艺术的使用这些标点符号，然后怎么很艺术的用类似的词去堆叠一个语句出来。
没错，所以我劝你们好不好？
是，
我们把书单公布出来的时候，我们大家就来看看。
没错，
然后有什么想法、什么见解？哎，比如说你对黄山料的这个作品有什么新的一番赏析？欢迎加入，
欢迎加入，对，就是赶紧订阅，然后就可以加入我们这个直播的读书会，
大家一起去交流各自的意见。
对啊，如果大家觉得哎这个。议题不错，哎，这读书会蛮快乐，那我们可以每个月都办一次。因为，你因为山料只有四本
书，我每个月都要看黄山料吗？
对，我跟你讲，哇，山料
要加钱哦，要加钱哦。
我跟你讲，黄山料这一本书，对不对？你以为一次读得完？没有办法，我们大概一次只读一个章节，它太复杂，
太复杂，太复杂，
内容太多了啦。
我可能要出三个论文，
对，
来赏析它。
对对对，所以我们可能每一个月只能读一个章节而已啊。
对，
那可能一本书就一年了嘛，
我可能要从古典文学理论延伸到现在文古典古现在文学理论，我才可以完整的去解构黄山料它到底所言为何。
没错，然后不定时会有特别的那个主题，
没错，
探讨像是黄山料的一生，
是没有必要，是没有必要。
不是，有时候我们要了解作者的生平，他怎么会有这些议题，他怎么想到这些主题的？
你讲黄山料的一生，好像他挂了。
没有，就他目前截至目前，为什么他干啊？有些歌手我们在探讨他创作的这些作品的背后、
okay,
他有没有遇到一些事情啊，导致到一些创作灵感
？OK，
对不对？
Okay.
不错吧？所以如果大家呢，对不对，很想要跟我们一起探究文学的奥义，赶紧订阅我们会员，
没错，
对不对，然后加入我们这个黄雪读书会，
黄雪
啊，所以。对吧，这周因为我们那个订阅户嘛有投稿虚无主义，想说我们可以来探讨一下。
好啊，你要怎么探讨？
但是我刚才花了40分钟看了一部，哎，我觉得其实这个内容蛮不错的啊，我是觉得大家可以去看这部影片。
好，我们就这样嘛，大家自己去看，哎，自己看哦。
我说我们今天讨论完之后大家还是可以去看一下，因为虚无主义这件事情呢在不同的哲学家跟不同时代有不同定义。
对。
所以如果真要探讨这议题，你要探讨很深很广，然后这样有点困难。
对，
所以我觉得啦，我们可以针对我们自己定义的虚无主义来提出我们的想法来讨论。
对，
是吧？
因为虚无主义它比较宏观一点的解释啊，就是说它主要是在针对一些形而上东西的反动，譬如说意义，譬如说人生，它是针对一个既定目标，那可能在延伸，可能是文学，可能是艺术，可能是道德，可能是生命的一个反思的，或是疑惑，或是他们单纯认为这些事情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然后进而让我们处于一个失重状态，这就是一个虚无主义。
OK， 那我用我卓越的搬砖技术，
是
试着去。那个算统整一下我刚刚看到的内容，
所以统整的统整，
统整的统，
终极精华版，
终极精华，至少带大家看过一下，哎，有哪一些虚无主义，我们才能来决定说我们要讨论哪一个，要说哪一个就要偏向我们自己观察到目前现代比较常出现的类型吧，对吧？
因为好可爱，反正就我所知，我虚无主义理解的是19世纪后，以这个。尼采
，
就是上帝已死那个尼采，
对。
然后他算是虚无主义浪潮的一个推进者，这样子，他算是先导了，先知了，不能说先知，先知有点怪。
应该说那个时候因为结合了那个背景，
对，
导致整个虚无主义变成一个浪潮了。
对，
他之前也是有探讨虚无主义的哲学家，
只
说只
是那些是还没被定为虚无主义，
而且也没有流行起来。
对，
那如果我们单就从尼采之后虚无主义来讨论的话，好，不如我就从尼采之后的虚无主义来讨论，可以吗？
可以啊，
就以尼采那个年代来讲，他提出他认为对虚无主义的定义呢，就是上帝已死嘛。
那是因为尼采在十九世纪的时候，因为其实已经工业革命到蛮后期了嘛，对不对？所以其实那时候对宗教的反动是比较大的，
比较大的，
对，所以大家就开始去指，因为可能在之前西方社会里面，宗教啊、基督啊，在他们心中的信仰是很强烈，他们会对 这些东西是有一定的想象，有一定的理性的存在，然后乃至于他们会觉得说，他们为了达到那个远方那个彼岸那个理性，他们愿意在现在的情况下付出很多很多 的一些东西、啊、努力、啊、
就白话文来讲，当时候的人比较多人是有信仰， 对有宗教信仰，然后宗教信仰带给你的是什么，是只要你现在在此生很努力，
对，
你在来生或彼岸你可以获得很多的东西，所以当这个宗教这东西瓦解的时候，你就开始质疑自己嘛，欸，既然没有终点，没有我要去的彼岸，
对，
那我在忙什么东西，
那我现在努力的究竟为何？
对，就所以大家开始恐慌，开始不知道说我来世上是为了什么。
对，
如果神不存在的话，
对，
对吧？这就是尼采当时候时空背景而产生的虚无主义。
不过他说的上帝已死，不是真的要杀死上帝，而是因为你根本没有办法证明上帝存不存在，你要怎么杀死他？他的比较像是一种间接式的，因为很多像科学啊、科学或是技术啊的这种革新，它间接的去淡化上帝的概念，或是让上帝的意义本身是变得可以解释，因为你可以解释上帝为什么存在，所以说它那个它不是解释上帝真的存在，没有个上帝还是什么，而是解释说为什么人需要一个上帝的概念。那人需要上帝这个概念被解释的时候，大家会觉得上帝是被人给产生出来的。
对，
那上帝的意义或是存在的本身就变模糊，所以他才说上帝已死。
就当时候宗教这个东西其实蛮被淡化的，
对
对对，因为在那个十六、十七、十八世纪的时候，像什么地心论啊，然后去大航海时代啊，都多多少少去降低了神学对统治与对人民的影响。
对，在工业革命之后，很多这种大家会比较去追求的是资本，
没错，
然后追求可能是更制度面，然后理性面的这种东西。他不再去追求像宗教那种形而上的想象。
对，所以大家就会发现是这个是对于那个时候的那个时空背景之下，尼采对虚无主义的解释。
对，
那他提出的解法是什么呢？
超人。
那会有蝙蝠侠吗？
会啊，啊，正义联盟。所以谁来打破尼采超人？克斯。哎，为什么那东西不是超稀有的吗？然后到后面，对不对？
对，
人手一个，人手一个，真的，你可能
是
就跟枪一样，你知道吗？你以为枪这种东西是被管制的，没想到每个人都有枪，只有我没有而已。
不是，可这就是演化啊！
演化什么？
像是当时候登陆那个月球那个火箭，对不对？
嗯，
上面那一个运算那个机器，
嗯，
其实像我们人手一机的运算能力都比那个好啊。
对啊，
就类似的概念呢、啊。
不能这样讲、啊。
克斯刚刚出来的时候很稀有，大家不知道怎么找啊。但你为了对付超人，你会不会想去找？
哎，
你会想要去试着把这东西弄出来？
但他就给是克斯是要很极端条件，什么环境，然后是非常非常稀少，才好不容易找一点点。
那是一开始设定啊，
就跟那个谁啊，美国队长的盾牌一样。哦，这是全世界集中过来的，做成一个那么大的体积的之后，你美国队长有。然后瓦干达说：“林北国家矿里全部都是。”
我觉得这概念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那个是在他世界的认知是这样啊，他们不知道瓦干达存在。
妈的，瓦干达，嘿，非洲人做到这么强啊！干，对不起，这是有点不对了。
而且这个逻辑上也不太对啊。
为什么？
非洲人不强吗？
不是啊，如果今天非洲真的有个这么强大的文明，
对。
对，然后他这个地方会有这么多内乱，然后这就不合理，你懂吗？因为文明是会扩散的，
他就选择不扩散呢、
啊，他自己搞他自己的小运动而已，
对啊，
好自私哦，
对啊，
好自私哦，
对啊，
瓦干达怎么这么自私？
对啊，你可以这样讲没有错啊，
啊
他承认自己自私啊，他为保护自己人民，不跟外界来往啊， 因为有来往一定会有动乱啊，对吧？有动乱就有冲突啊，别人就会觊觎他的，就像是。
可是很奇怪，他明明就能去统治，就是，
他不要啊，因为他知道统治会带来混乱。
哪有这么聪明的啦？你看，你看古往今来哪个那个手握很大军权资源的人不会向外扩张？为什么？因为资源太多太饱和的情况下，你不去消耗这些资源，你内部会动荡啊。
我问你了，
是
这跟尼采有什么关系？
好了，我们回到尼采。是你在骂这边超人蝙蝠侠了。
所以尼采呢提出一个解法，就是超人主义嘛。
Okay. 对，
就我理解上来讲，就是你可以借由你的意志力试着去达成更好更多的事情，来找寻人生的目的。
因为他那个超人的一个概念就是有奴隶思维跟主人思维，奴隶就是代表说你是被动的，
对，
你是被什么给驱使做这些事情。
所以当初就是多多少少宗教算一种驱使的动力。
对，哦，你因为受到上帝的宠召，上帝叫你做什么，因为圣经上说什么才对，所以你去做，你是被驱使，你不是经过自己的想象自己去打
对
突破你自己的枷锁，你不是去追求自己想象，你是被驱使的，你的意志是被奴役的，你甚至不知道被什么奴役，那时候你可能甚至没有感觉到你可能是因为为了某种形而上莫须有的东西在努力在生活，然后那东西消失之后你突然变得不知道该努力的意义什么，突然没了。
对，
那是因为 你努力的本身并不是为了你自己，不是你发自内心从内而外的。如果你今天驱使你自己，你是个主人，然后你驱使你自己内心的源头都是经过你本身 去输出的，这时候你就会发现没有东西可以夺走它，它不会消失，因为你不会消失，你不会像宗教这样突然瓦解，你的信仰就是你自己本身，
所以才有超人的概念嘛。
对啊，
就你很屌这样子，
你借由你手去达成，
这样是有点像是要建立你是比较独一无二存在 的想象。
我觉得不是独一无二存在，而是你要知道你所做的一切的这些事情的本质都是因为你是你，而不是你
是
一个，
就
是
独一无二
啊，而不是，好，你这样解释也是对
的，就是你因为你被动的会造成影响，是你会发现你其实跟他人没什么不一样嘛，对吧？你们被宗教驱使，你们要走一样的所谓的，我不知道它里面有什么要你做的事情嘛，但终究你的行为模式会跟其他人很相像嘛。但是超人的想象应该是你有自我意志，你对生命有渴求，你会做出与他人不一样的选择，因为你是你，对吧？
对啊。干嘛？
我不知道，我我觉得在讨论哲学议题的时候，
就会心虚，是不是？
不会心虚，但是你会不自主的讲出一些煞有其事的东西。
你说我吗？
不是，就是我们会不自觉讲出煞有其事的
东西，所以
会心虚啊？会心虚吗？我在抓那个平衡点，因为我觉得这些内容是有它其存在的必要性的，只是你要怎么不讲的太滥情，你知道吗？
因为其实尼采他的概念中有个东西叫重新评估，
重新评估，
就是因为你原本的目标消失，你的彼岸不存在了，
对，
所以你要退而求其次的是现在的状况，因为他其实他的这个理论架构里面有个叫做，我忘了专用名词是什么，反正他就叫做最理性的状况，最好的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延伸来概念就是彼岸。然后在那个东西，你要到达那个东西之前，其实有个现在的状况。那现在状况就是我们现世。那他的痛苦点在于说，你今天发现自己永远都到不到那个彼岸了，你现在只留在一个次好的状况的时候，你该怎么去调试？然后你其实要最终就重新评估这件事情，就是重新去定义你在现在状况中，它不是没有意义的，它意义就在现在。你要怎么 让这件事情经过你手，就是你变成一个超人，然后重新把它打造出它的意义。
所以对他讲，自我意识与自我渴求是比较重要的，
对
吧？对
啊，
可以这样定义嘛？
对
啊。OK 啊，这是尼采的部分呢。但我觉得尼采的这个论述跟他的解决问题会离我们稍微遥远一点。
怎么说？
因为我觉得，你真的有遇过人是因为没有彼岸的不知所措的吗？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没有历经那种瓦解的过程。
对，这是我的意思。因为在这个 moment， 我们没有历经过瓦解嘛，现在几乎都是瓦解过后重新建立嘛，对吧？
一定有很多人经过瓦解啊，就像是很多
哦邪教
政党支持者这个
哦，他们
找到怎么变成中共同路人，然后就很生气，然后变成超级侧翼。
我觉得这会反向，这会反向论证了为什么我没有喜欢中共教的原因，所以你就把你的人生压在
其中一个不属于你的个体上面，
对，
或者一个集合上面，
而且你无法掌控的事情上面，
而且他们，你居然还帮他背书，即便你根本不知道他背后的是什么东西，是什么，是背后的是谁，有什么目的，
就是信仰，
他们想做什么，
信仰。
对啊，你什么都不懂，你甚至不懂那个宗教或是那一个政党他们的运作逻辑、运作目的是什么。他们事实上是很庞大的组织，下面有不同的人，那些不同的人
意志重
点啊，一直组成，对啊，那你怎么敢去帮他们背书？
这不是重点啊，重点是他要的是那个生活的意义啊。
OK， 但是通常这些人对不对？发现他们原本支持那个党派，终于跟他们背道而驰。
讲党派还是宗教？
随便，那个个体、那个群体，他们跟他原本的想法背道而驰，他终于可以忍痛把它切割掉，但是。somehow 呢，他只会加入另外一个党派，他没有办法，
没有啊，
永远离开那个轮回。
可我觉得这是合理的，
他没有办法变成真正的超人。
对，因为这逻辑就是合理，他就是一直得需要找到某个追寻的彼岸呢、
啊，
他要去依附某个彼岸呢、
啊，
不论这彼岸是政治、是宗教或是其他东西、啊、他没办法把这个能力收回给我自己。
他一定要去相信什么？这重点在于相信，他去盲目的信仰或相信一个东西。
嗯，我觉得
他无法相信他自己。
对。我觉得是无法相信自己，
对，所以我觉得这很可怕，就是超人必须要相信自己。
可是因为相信自己的前提是你要自己要知道自己想要去做什么，或者是对什么有渴求吧。
嗯，
可是我觉得这没有那么容易，而且这很累、啊。
嗯，
尤其是对那些依附很久的人更累，对吧？因为他长期建立的就是我要为朝他们这个群体的目标而前进。
嗯，
所以当这个东西瓦解之后，我不知道何去何从、啊。因为我从来没有问过我自己，他没有问过我自己要何去何从，他只在乎我们这群人要何去何从。
我觉得单纯就是他们无法在生活上，是无法在目前的生活上实现他自己的价值，所以他必须投射到另外更大的群体上面去，让那些群体帮他实现那些价值。
哦，而且我觉得另外一个是会有努力的问题，因为我觉得你当超人其实是很累的，对吧？
嗯，
你要实现价值的过程其实是那个缓慢且辛苦的、
嗯、
你不是这么容易就是说哎、欸，我要去完成什么带给我自己价值，就是这一秒的事情，
你会失败，
你一定会失败，
对，
可是相信宗教是不会失败的，
嗯，
它有各种方式让你不失败，
让你相信你的失败是有意义的，即便你失败那也是成功，
对，而且重点是它让你很懒，因为你只要做它，你会发现宗教让你获得成就感，你要做的事情其实都相对非常轻松，
嗯，
是吧，而且它都是很快速的，
很快速。
不然是像祷告啊，对吧？它你很快速可以获得某种成就感，
嗯，
或者是你去教堂啊，你可以在一个短时间内获得某种成就感，而且是不太花力气了、啊。可以这样讲、啊，你不太花力气啊，
嗯，
你相对来讲，你要去找一份工作，哪一个比较花力气，是吧？
所以我觉得它是个比较近、比较被唾手可得的那个安稳，那个安稳感，大家会追求那个安稳，
不花力气，而且你不用，因为你不用担心说，另外一个是你不用担心说你有没有获得，因为你什么时候知道你会获得是彼岸的时候，
嗯，
对吧？
对，
所以你从来不需要去认证我有没有成功，我祷告有没有成功，一定有啊，就算没有我也不知道啊，因为我要等到彼岸才知道啊，
嗯，
可是你去找工作，你被拒绝的时候，你就是被拒绝，
对，
你就得接受失败的现实啊。
所以我觉得确实了，这个东西对我们目前来讲是比较遥远一点，可能在那个时代你的感受会比较强。
我觉得会，所以这就回到我们下一个人，对不对？尼采之后的萨特，
萨特，
对，萨特对这个虚无主义的见解是这样，他觉得大家是接受，其实我们人啊，活在这世界上其实就是挺虚无的。
是什么？
就虚无的、啊，就说辞都是假的，
嗯，
对吧？人的一生其实大家就那样子过了。
OK，
只是他对虚无主义的见解，就是什么都是假的。
不过萨特是个存在主义者，
没有，可是他的见解是这样嘛，他觉得大家在面临的虚无主义是这个问题，
嗯哼，
就他在那个时代里面，他觉得大家会遇到的问题是很多人觉得哦，我生而为人，然后其实世界上这些东西都没什么意义，都是假的，
嗯哼，
对吧？那有什么好努力可言的
？OK， 所以我觉得萨特他比较也是强调个人意志啊，
对，我觉得他强调个人意志是他的重点。是要让你相信人是有很多可能性的，
对，
所以这个比较符合我的那个价值观。因为很多人我觉得啦，你可能失败太多次，你会觉得你的人生就这样，嗯，你会很悲，你会很消极，你会觉得我做什么努力，我的人生就这样定案了，是吧？嗯，所以就会导致虚无主义的产生，至少这是我理解。
但萨特想讲的是，这些东西都只是相对的，然后其实每一刻它都是会变化，它并没有一个真正的结局。真正结局只有在你停止选择那瞬间，
就是你的可能性是一直都存在的。可是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很多人会遇到这处境，是可能他运气不好的时候太密集了。就如果我们想成人都会有运气不好的时候，嗯、对吧、嗯？那可是如果有些人他连败的次数是 放在一起的时候，你有时候会很难走出来，
你
就会觉得
崩溃，
你会崩溃，你就觉得。我怎么一直在输呢？
正常发生在我打牌的时候，就是那个有时候你打炉石也好、啊，
是
你打我之前会玩瓦罗兰战记也好，就是打牌。这种博弈比赛，理论上你的运气都很重，至少都50%。
对，
那这种情况之下，你差连输是非常正常，尤其是你在很前面那种在打牌很前面排位的时候。对你来讲，嗯，这些排位每一场都很重要，你会把那胜负放很大，嗯，所以你连输了两场，你就会超级不爽、超级焦虑的。
可宏观来看，运气这个东西，说不定真的都是50%，
对、
只告你输的那几个都放在最前面，
连在一起
放在前面
的、啊，
对，然后可能你的后面是连赢的，只是你走不到那边的，
对，
因为你就觉得我是不是都一直很衰、
可是你知道，像我对不对？打到那个高端场的时候，你已经很模糊，你已经模糊到甚至不知道。我这场输到底是因为我实力不够，还是因为我运气不好？
对，但这不是我要探讨的意思。
我知道，继续继续。
所以，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就是我觉得这边他在沙特讲的虚无主义，就有点躺平族的味道在里面了吧？
我觉得要到躺平吗？有到躺平吗？
就觉得努力没什么意义啊！啊，我这一生就这样过了，不是吗？我就是
你说沙特去否定的虚无主义，
没有他判断人们有虚无主义原因。嗯，就是人们很容易为自己贴标签，就是他，我就会跟自己说，哦，我就是这样啊，我就是，可能终其一生可能就这样了，对吧？我终其一生就是个上班族，也不会更好了，然后我就娶妻生子、嗯，就这样。嗯，就他，我们对自己的可能性非常的限缩，
对
对吧？你不，我觉得。他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这个吧，就像很多人可能就你可能在28、27就看到自己未来怎么走了，
他就觉得没有决定论这件事情，
对他觉得没有，可是现在很多人会有这个嘛，所以这就是导致现在很多人有这个虚无主义，为什么要躺平？因为你好像看到自己的未来了，
对，
你的未来已经被铺完了，
对，
可是那其实都是在你脑中而已、啊，
那只是你觉得你可能是这样，但实际上你并没有去实践，
你没有去实践，你没有去尝试每一个可能性，
对啊，
因为你已经先下定论，你已经跟自己讲说我的人生就长这个样子。这是我觉得萨特想要讲的虚无主义。那他解决方式就是，你要相信自己是很有可能性。
他的价值是人是自由，
对，人是自由。
当然，这个自由并不在于说我今天哦，干我要裸奔，这是我自由。不是，他自由讲的是你的存在、你的意志、你的所有的一切都是可以被决定的。这个的自由，
就是你不要觉得好像你的人生已经被定下来了，尤其你年纪越轻的时候，我觉得。你都是有办法去做选择的，嗯，至少应该说，至少你要想办法让你有去选择空间吧，嗯。
可是我发现大部分的人不是不去选择，是他根本就连他自己有自由这件事情都没有意识到，
对，他就想他没有意识到他有很多选择，
对、啊，
就是、我觉得是很多人被困，啊啊、他被困住了，所以会很常出现的发言就是什么。哦、我不是他，或是我有没有这些条件，我怎么可以做这些事情？
我觉得他们会反而这种想法久，他会觉得他是被逼的，他的一切，他之所以在这个处境之下，他是逼不得已。
嗯，有一点。
然后他开始怨天尤人。
对、啊，他就觉得因为我的出生背景啊，
对啊，
可能因为我不够聪明啊，
对啊，
就很难说，就是哦，我就没有很聪明啊，啊 我没办法做这件事情
啊。啊，我童年没有什么，我爸妈没有给我资源啊，
是
我
对啊，不论是。后天或是先天的很多，你蛮常靠这言论的嘛？哦，我不够高啊，我不够怎么样，不够怎么样。但事实上，你还是可以去尝试的吧？
对啊。
我举一个极端的，你不够高，还是可以尝试去考，空姐嘛。我知道空姐有身高限制啊，但你还是可以去尝试的、啊，这是我要讲的、啊，而不是在尝试之前就先决定好结果。
但你的例子确实举得不好。
可是我想要举极端例子，就是我觉得在极端的情况之下都有获胜的可能性，
嗯，是啊，
是要大，我觉得这是大家要理解的。即使那可能性是一趴，嗯，都是有获胜的可能性。就是我觉得大家不要觉得有哪一件事情是真的是零趴的，嗯，你想做的事情都一定有成功的可能性，只是说大小问题而已，对吧
？OK，
对啊，只是我们人生会习惯要去做可能性比较大一点的，就像是老讲啊，你要我从现在开始去拼当那个太空人，我觉得可能性应该有一趴吧。我觉得一定有一趴吧，一定有 somehow 有一个方式
，OK，
可以让我成为一个太空人。只是那个真的太小了，所以我不去做。
啊，大家好，我现在是Sky， 我要从月球回来台湾了。然后就我们现在已经突破大气层了。然后开始就哔哔哔哔，什么？我们的这个机舱门打不开，无法完成跳跃，无法完成逃生。这个亲爱的大家，剩下的这个30秒的时间，我想跟你们讲一些话。首先是我妈，我爱你，虽然我一直都不回你讯息，但我其实是爱你的。对，是 Monday Blue 大家，这个我感谢你们这些日子。一砰，话可能还没讲完，就先炸了。
你可以给我一个剧本，是我都已经当到太空人了，还要录这个节目的原因吗？
因为
我很在乎
大家，因为人是自由，你可以自己选
人是自由的，不要限缩这些可能性。
对啊，你说一趴 OK 啊，你很累啊，但还是可以录这个节目
啊，
因为你是自由。
OK OK， 所以行动在这个方面就变很重要，
是
多去尝试。
是，
我觉得多去尝试也是，至少在我自己生活当中，我都有尽量再去达成的一个方式吧。
嗯哼，
对啊，
cool。
好，最后一个是加缪，是加缪吗？
卡缪，
卡缪，
加缪是中国的，就像
okay, 卡缪，
就像抑郁症，听起来很糟，就是忧郁症，但中国讲抑郁症，但都可以啊，都可以，有时候就很糟。
卡缪的对虚无主义的定义是什么？
哎呦，继续哦，继续看呢。
好，搬砖，等我搬砖。
荒谬
哦，荒谬啊，就是他。
他卡缪是他的想法是认为，因为人会在任何事情上都追求意义，但是你要思考这个世界本身的运行，这个世界本身意志根本就不会在乎你，你至于这个世界是基本上是完全无法获得任何回应。
就觉得他举出个例子蛮好，是你有没有有时候在某些情况下你会觉得我是谁？我在哪？为什么？这现在是发生什么事情？
对，所以你不在生活中不断的探求这些意义，然后不断的追寻的时候，你有些你会发现，这个世界根本 don't give a shit， 他根本就不在乎你。然后你现在所做的努力，在某个 moment 都会觉得自己很荒谬。
对，
的那个时候，就像你讲，你会开始问我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
对，
我在哪里？我到底在干嘛？
对，
这个、就是荒谬本身。因为荒谬本身就在于说，你其实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你不断追求意义，你不断追求这个世界给你回馈，但是其实本质上世界根本就无法理你，然后无法跟你取得一个联系，你其实是被孤立，你其实与世界是隔绝开来的，你就只有是你，世界是世界，世界意志是无法听到你的。
那是不是你觉得很多人尝试要赋予太多事情意义的时候反而被反噬？
对，所以说很多人会强加意义在上面嘛，
对，
但实际上根本没有意义，世界是走他自己的，所以很多宗教或是很多人会看到某个现象，然后给他，这个就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关系，什么什么导致的，他会强加个意义。差不多我们看到股票，哦，干尖底，哦，是什么什么原因啊？我们开始给他意义，所以找些意义来帮一些现象做合理的解释，那股票又涨回去了，可能大爆喷了。你要怎么解释？你要找另外一个故事吗？在这种一来一往之中，其实你就会发现那种荒谬感是存在的。你就发现你不断找理由去解释很多事情，但世界的意志是完全不会在乎你要怎么解释，他根本就不在乎你。世界是世界，你是你，你中间是没有任何交集，所以这时候你就会发现，你每天碌碌无为，然后每天都希望能从你这些日常的轨道中去找到意义，其实根本都不存在。
所以他的解法就是让你活在当下。
他就是跟你讲说，你不用再去寻找任何意义， 你现在的 right now
这个 moment 才是最重要的，
才是意义的本身。
就是我们现在录这个 podcast， 我们讲这两句话，这个 moment 是很重要的。
对啊，
我去试着把这个 moment 活好。
对，
其实就是这生活的意义。
所以你生活轨道，生活本身就是意义。所以这是你现在这个活着的呼吸的当下，你去感受它，你去理解它，这个就是意义的本身，而不是你去、你不是因为什么才去做什么，
就无关乎我为了达成什么而获什么成就，而是只是当下我好好活着，我去感受现在这个世界，在这个一分一秒感受这世界本身就很有意义。
对
，OK。
所以有时候我因为当下是种感受，所以有时候感受本身到意义的本身。问的是感受，不是问的是意义。
就是有点像是你可能，我不知道，举个比较烂的例子好了，就你可能去海边好了，你可能会想要给自己一个，我来海边原因什么啊？我为什么来海边啊？来海边可以得到什么啊？但其实不重要，就是当下你看那个波浪打过来，你呼吸那个海风，感受那个温度，其实就好了。
其实，有个东西叫心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心流，
对，它就是你想讲什么？
没有，是听起来很像某种武术门派之类的，心流派。
心流，好像什么拉面名字、
也有可能，因为像拉面名。心流，
它是一个概念，就是你的专注当下，你在做那件事情，然后你就获得极大的快乐。就是你心无旁骛的做那件事情的时候，你当时其实获得极大的快乐。然后这个概念被用到正念上面，正念就是我不知道你 Apple Watch 可能就有叫正念的一个 App，它就是会让你呼吸。
但
他会呼吸的时候，他会告诉你，你什么都不要想，就专注在呼吸这件事情上面。
专注在他，因为我之前有一阵子会做 meditation， 就是他叫你专注呼吸之外，然后专注在你皮肤对空气的感触。
对，所以他这个事情、就是、
通常做一做都会睡着，
但是其实你做完都蛮舒服。
对，是
他会让你集中注意力的第一点，而第二点是他其实本身就是一个活在当下的感觉，他帮你把很多你原本在思考一些纷纷扰扰
就不想
砍掉，
不想了，对。
然后你就很专注在你吸跟吐的感受的这个动作，你就很尽力的去把它完成，然后去思考它带给你的什么东西。那感受其实会觉得你会非常充实，然后你重新会你的心就会静下来。
所以我一直觉得那个风景对我来讲比较接近这个的原因，是因为当你在像是去北海道你看雪哈，其实要讲看雪有意义吗？没有啊。但是就很美，你就是只专注在当下那个，看这个画面好美哦。然后你感受这个 moment， 仅此而已，你没有获，你从来没有获得什么，对吧？然后你来做这件事情，其实本身也没什么意义嘛，对吧？可是就当下你就觉得很舒服，我只是站在这里就很舒服。
所以卡缪举个例子叫薛西弗斯嘛，薛西弗斯他的有点像吴刚嘛，他的逻辑就是他们重复无限做的一件事情，像吴刚就是伐木，
对。
他无限砍那棵他砍不倒的月桂树，他只要一砍他又在生，一砍又在生，所以他永远都砍不完。然后薛西弗斯也是，他也是推着石头一直推上去，
一直滚下来。
对啊，推到最顶的时候，众神又让那颗石头滚下来，
没错。
然后薛西弗斯又要重推一次，所以他你会发现你的日常也许就跟他们在推石头或者在砍那个木头是一样的，就是不断的周而复始。星期一开始工作到星期五，然后六日休息，下礼拜又开始工作。大家如果去想这件事情的时候，就觉得很荒谬，而且会开始陷入一个焦虑，一个无意义的焦虑里面。但这不是重点，重点不是要你去想说这个礼拜、下个礼拜、下个礼拜我是都在工作，我是在干嘛，而是想着当下我活着，所以我要做好这些事情。
我觉得这个，
所以他说薛西弗斯之所以会一直推石头，他当然也知道他现在推上去之后
也会滚下来，
但他推当下他是快乐，
就当专注当下推那个 moment。
对，
他享受活着的感觉。
所以你如果真的觉得自己学习佛事的话，你要试着从这个虚无主义的荒谬、虚无主义的陷阱中跑出来的唯一办法，你就是你只能去专注当下这个 moment， 做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蛮适合很多人觉得生活被困住了。
对，虽然他听起来有点无奈，
我觉得是有点无。所以对我来讲，结合后两者，就是人生的可能性加上专注当下，会是。我觉得至少啊，在我自己的人生哲学里面，导致我没有那么虚无主义的人吧。
我是会不断的落入虚无主义，然后但是要告诉我，这不是重点，这不是重点。
因为我也会很常跟自己说，就是确实我感觉人生也就是没什么意义，对吧？
对。
但是你又很想要去完成一些事情，我又觉得，我觉得我可以一直活生活下去的其中原因是， 我会很期待我能再做出什么事情。嗯，然后有时候当你专注当下的时候，你也会获得一些快乐。我觉得就是这两者像，当然我也会陷入 emo 的时候嘛，我也会陷入觉得哎干，我也不知道我在从哪想那种 emo。但是我觉得只要能够一直跟自己讲说，哎，你是有办法去尝试新事物的，然后新事物本身其实是蛮有趣的。
OK，
那你的生活就不会那么痛苦。
很棒，
很棒！哎，我们这是一个非常正向的一集啊！哦哦，这个我们可以跟那个只能喝酒图书馆尬了吗？
还有十几万粉呢，
二十几万吧？
他为什么这么多？哎，我不懂啊！我觉得他真的是强在第一个，
什么？
他的美术还不错。第二个，他口条还不错，他那种声音是有磁性的。为什么我们声音都没有磁性呢？
我可以有磁性的，可是这样就不好，就没办法很好笑啊。我觉得磁性跟好笑是不能兼得的。你要嘛是走质感路线，要嘛走搞笑路线，你不能有质感的搞笑。
所以我不能有质感的搞笑。
因为哦，我跟你讲，我们不要讲有质感的搞笑。你有看到哪个很会搞笑的帅哥吗？是那种你就觉得超好笑的，要是超好笑的，不是那种你觉得他蛮幽默的。
所以伯恩算是
他不算、他不算超好笑的，
他确实不算超好笑。
对啊，我说他是超好笑的。
也不是你要光
斜咖吧？
你要光得到超好笑就很难。
我觉得光是要当个丑角，又要长得超帅，
陈汉典
他没有很帅哦，
但也不丑、
啊。不，我们讲是要有质感，你没办法很有磁性讲一些冷笑话吧？要不然我试试看。
你要先变很帅吗？
不是，我说有磁性的、啊，因为你只说声音嘛，我只说声音很有磁性，没办法讲冷笑
话。我想说你要突然变很帅，要怎么做到、啊？
如果本来就很帅，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对啊，对啊，对啊，那可惜现在有吗？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发那个形象照啊，
对，
啊下面只有吹捧你的，没有吹捧我的，
因为你有女朋友，他们会吃醋，我讲过很多次了，
试卷照吗？是真的试卷照吗？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真的试卷照吗？
我不知道，
我就，
或是我知道，他们觉得你，哎 ，Sky 他是靠内涵，鸭肉呢啊。打死也就只能稍微靠外表，在这个时候呢，也只能称赞我，你懂吗？我就只能，我是只剩外表啊，稍微好看一点点啊，其他都输你啊！你看身高输你，然后眼睛也输你，身上行头也输你，对不对？行头还行头，随便了，好嘛？要讲什么？
哦，我找一下啊。好、啊，我要很磁性，我要很有磁性的声音。
好，
为什么？
哇哦，还有磁性、啊？
要怎么还有磁？我这样声音很有磁性吗？
比刚才有磁性，
比刚刚有磁性。
那我要很有磁性的声音跟你讲。
好，
好。
为什么我今天脚很酸？没
办法，因为你可能吃到柠檬吧，我猜。
对，
对，对，你还被打到肚子一样。你要泡沫音讲话，
要泡沫音讲话，
泡沫音讲话。你要先让你的喉咙是放松的，
放松，
没有错、哦。然后感受你的空气从里面流过去的感觉，这就是泡沫音，
这就是泡沫音吗？
没有错。等一下，我觉得你讲话只是
肚子，不是我本来声音就很有磁性的，不是吗？
确实，那你干嘛还要再学什么有磁性不磁性？
可是因为我如果我认真聊天的时候，我就没办法维持这个状态，因为这状态就是比较低音啊。可
是
你很嗨的时候，你用
哦，我也是，就是我只要嗨起来的时候，我就会把喉咙往上提。
对 对, 對，那请问我们这个
声音
要怎么能够很嗨的讲一些很好笑？不然你讲个笑话。
OK， 你知道有一天 Sky 他去泡汤，
是
他带了浴盐。
那我就不讲话了，因为欲言又止。
对，
好好好好好好，你们要有磁性的笑啊！
好好好
好好好好
好，这是爽朗的笑声。
对，那我请问这样子有磁性的节目是有办法做搞笑节目的？相对困难一点的，
是相对比较困难，
我感觉是绝对困难。
但是我想知道的是，就是我们这种磁性的声音，
对，
对不对？会不会反而我们的粉丝数会暴增、
啊、哦，你说很有磁性的，
那我就可以愿意放弃好喝的鸭肉当有磁性的鸭肉。
你说我们在恋爱智商室的时候是走一个比较很有磁性比较有质感的路线，
对，所以说不定那些人就会比较想听我们的节目，因为我们讲话突然变得哎，好有质感、啊、
那你要怎么很有质感的喷人， 就如果今天有一个渣男，他做很渣的事情，
好 okay, okay
假设、欸、今天有个人有听众投稿，
对，
压了 Sky， 我这个男朋友被我抓到跟公司女同事在楼梯间打炮，
对，那这时候呢，我比起去牵着她男朋友，我更倾向去
安
慰她，对，
哦，我们就
不踏伐，我们就踏伐这件事情嘛，对不对？
是，
我相信你的朋友都会做，不差我们两个帮你骂，对对对。所以说我想要跟你说的是，你很棒，
嗯，
你男朋友只是配不上你而已。今天我相信你绝对有能力去找到一个更好的人，所以你不要去在这个人上面浪费太多时间，这不值得。你来投稿给我，我很开心。
同意。
那代表说你其实是想找到一个出口。
没错。
那代表说其实你是比其他人更有机会去找到一个更好的人。
没错，也代表现在你比三天前你又更好了。
又更好了。而明天的你又会比今天的你再更好一点。有没有觉得这个鸭肉，我操，男神。
苏三料，
苏三料是不是要高高高喽？
我刚才没有办法、欸、如果是这个掉线节目，
录不下去，不是？
没有，
你可能三个月就说，然后我觉得我们可以收一收。
我其实可以 get， 就是我可以 get 到为什么大家会喜欢，就是很多这种类型节目啦，
对啊，
就很多谈感情节目就走这个调调的啊，就走一个，
但是大家需要
很温暖。
对，
很冷静，很平静，
很 peace。
对，但是我觉得我们调性就不是这样啊。
但是大家会喜欢啊，
我觉得，
就是他可能比较 popular 一点。I don't know。
我们要做我们喜欢做的事情。
我喜欢赚钱，但三号我不知道哪边可以赚比较多钱。
好了，那不然我们请听众给我们回馈了。
好了，
好不好？如果大家觉得哎、欸，这个感性的这个哎、欸、高质感的这个内容，大家很喜欢。
其实我是想快速再讨论一下、
哦、
有没有我有没有我们说要讨论一个 小的题目、
哦、你说腿开开那个、哦、
对啊，说什么开腿直男癌什么鬼，
我完全 不觉得，
不觉得什么 是直男的一个表现，
就直男很常开腿吗？
我是直男，但我没有常开腿，但我确实看过有人、
啊、
其实我在节目上很少看到就是腿他妈张，你觉得几度以上算开？
他应该是指这样吧，可是这样子我在家的时候，哈，这样还好，我觉得这样就很宽了。
我觉得宽是要
你说这样，
你
会这样做？
对啊，可是很多人都会这样做。他讲是这样子吧？他比如说，你看我，他比如说我这样做，这样还好吧？这样可能就三十度而已。你不可能并起来吧？
那我跟你讲，我讲一个会被抨击的。
对，
算了，那还是不要讲好了。
你可以讲看看，然后你再决定要不要把它砍掉。
我觉得是家教问题。
我也觉得这叫问题，
而且最只是刚好你身边的男生，他们应该是同一族群的人，然后
我觉得很可，
我要怎么不冒犯的讲完这段话呢？
我因为我都是翘脚，可是翘脚本质上也可能会影响，只是他不是用开腿的。
对，可是我谁会做成这样？因为老实讲，做成这样其实没有很舒服啊。
对啊，
你懂我意思吗？
对、
啊，翘脚我会翘，因为翘脚很舒服。
对啊，
可是腿开到这是大概45度吧。
45度就其实很不舒服，
四十五度其实不舒服啊。
对啊，所以我其实我不太清楚他们讲开腿是要开到几度才不容易，因为其实我老实说，我活到28岁，
对，
我很少意识到这件事情，就是我其实好像没有因为这件事情被困扰过。
你说你爱开腿吗？
不是，就是别人。
对啊，我也没有意识到，我也应该说，我从来不知道原来男生很爱开腿是个问题。
我知道很多人会在讲说哦什么。什么什么一男开腿什么鬼？
我甚至不知道有人在讲，
真假？你没有看很多很多那种 real 还是什么都会去嘴这件事情？
哈，那要怎么嘴不是？
那很多 gay 啊，他有时候会学一男，你知道 gay 都喜欢学一男嘛，对不对？
啊，他们怎么学的？他们就看成这样，
对啊，
哈，
他们就是哦，可能会两个 gay， 我看过一个就是两个 gay，、然后在讨论在指有个一男坐在公园长椅上，然后就说。这个腿开这么开，一定是异男之类的这种话。
哦哦，如果我在公园上，就是可能做这样，
okay.
对不对？
对
啊，这样子就这样，他们就很开。
对，
这样子
对。可是我觉得还好、
啊，可我觉得这样还好啊。
如果今天是、不是交通工具的，如果今天大众运输的话，另当别论。如果今天这个长椅上就我一个人，
对啊，
然后我坐很开，然后我在滑手机还是什么？因为你就是一定要。开开，你身体还比较好弯下去吗？
对啊，
对啊，所以你的腿要张开，身体来玩一下，就才比较
哦，算不是这个 moment 哦。
我觉得可能，那也有可能是今天你在捷运上面就腿就张开，但是我真的
没有看过捷运上，我觉得因为捷运上你被迫无法张很开啊，
对啊，
因为
旁边有人，除非你
撞他。但是这个情境我可以试想，就是外面什么公园啊，或是我坐在某个墙上在等，嗯，那我可能就会做这样子。然后滑手机，
然后腿这样开，因为你要弯腰低头，所以腿就会开的比较适合做这件事情。
而且你看，如果我腿就是我手一定要有地方靠着，
对。
如果我腿很进来，其实没办法，就是我脸在正中央啊，
对，
代表我靠的会在我的肩膀，嗯、所以我腿就会开始跟我肩膀差不多宽，
对。
那他们就觉得这样很宽。
可是我觉得，如果在一个我在公园上，然后坐一个人我在长椅上，没有影响到别人的情况下，为什么我不能把腿张开？
他们觉得这样很难看吧？是吗？
我不知道。我觉得如果今天在飞机上，或是
不是
大众运输，
那就造成别人困扰、啊。
对，那个我觉得那个就是另当别论，那个就是真的是白痴或白目，
对啊，
或是缺乏一些公共道德。
我只能说，针对直男开腿这件事情，对不对？如果真的很想要知道，投稿，我很认真去研究一下。
而且如果我觉得旁边你真的有一个直男开腿，让你有点被压缩到空间，你翘腿。他就会把腿收回去，
哦，
对啊，你他会说这样，然后你就翘腿嘛，你腿就靠过去嘛，对不对？然后他早知道你也靠过来，
对，他
就
会自己收回去，
对啊，他可能是下意识做这件事情，
有可能是因为我们比较大只，或者我比较大只，所以不会有人会在我旁边开腿，
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就是比较体积比较大嘛，所以我腿放那儿就是可能自然放着，别人也不觉得有空间可以把腿伸过来，
对，所以我们就不会遇到有人在我们旁边开腿，
对，我就有可能。
那个孔雀开腿算了，好了，那今天就先到这里，好不好？我们感谢这个会员的这个投稿，应该说我们的订阅题目啊。然后昨天我们发那个形象照之后，有人说问我可不可以把它洗出来当订阅的那个小礼物，
我觉得蛮羞耻的。
我觉得不是不行呢、啊。如果大家想要，赶紧来订阅，好不好？
很像是韩星会有自己的小卡片，然后很多韩妹有没有？他们就买了他最喜欢的韩星的欧巴、
欸。你知道韩星那小卡片有多么残酷吗？
怎样？
就他们可能一团里面有，我记得像有一团是有好像13个人吧，他那个价差很恐怖、欸。
一定的啊，你就自己想，
什么5000到50万的，还五万，好，应该是差两个零哦，就是会有5000跟50万的集聚呢。
这有什么好意外？就像是棒球队里面大谷翔平的卡一定是最贵的、
啊。可大谷翔平他那个是。老子很屌啊！我打出个成绩啊！可是你在一个男团里面，你的他好像直接连接到是你这个人的价值，你不觉得吗？就是我在球团里面 ，OK fine， 我的卡很低，他应该是连接到我打球的价值，对吧？
我觉得你只是因为的比赛这种东西比较好被量化，他表现好不好很好被量化，但是因为男团里面一定有表现好跟表现没有那么好。
对，可是因为我觉得他们表现好不好也多少反映是在他个人的
魅力或人气。
魅力、人气、长相。
只是你觉得那种东西他比较不那么客观，然后他会红只是因为可能他就真的是运气好，所以你觉得他你无法理解这件事情。
不是不是，我没有无法理解，我只是说很残酷而已啊。嗯、就是你试想你们这一群里面你们都是偶像对吧，
对。
也没有什么强打者之分吧对吧，也没有哪个是。嗯、
说不定有哦。
Fine， 那你自己想想我们13个男团的，然后我知道我的个人小卡卡是5000块，那个坐对面是50万。
那他可能就是酒店红牌概念吗？我就想、啊、他一定是为公司带来比较高的收入，他一定是因为他的卡同在同样印了100张情况之下，大家抢过他的卡，为什么？因为他人气比较好。
那都他怎么样反映在这个人气比较好里面？是大部分会是长相吗？
长相啊，然后魅力值啊，然后魅力值可能就是哦，他笑起来很可爱，或是他在某些场合表现得很得体。
我就不知道到底在这种团里面当最就卡价的最低的那个人会不会得忧郁症？
他个人就可能都退团，然后当地下偶像什么的。
像我们两个人，那个价差也不会到多大吧？
我不要说小卡卡，
只是在讲而已，就只有两个人啊。可是当你人数一多，那价差就会很恐怖啊。
怎么找了伟杰，然后找一堆有的没有的？
好、啊，如果大家有喜欢的话，赶紧订阅好不好？我们来想一下要不要出了。好，那今天就先到这里，我们下
要出、哦，我靠！
不是啦，我不是说小卡，我说给他们那个、oh.
哪个？
就洗照片给他们呢、啊？哦哦，很多实况组会洗他们那个拍的照片呢、啊，还好吧？
好吧，好吧，
你就签个名给他们呢、啊？
好吧，好吧。
哎、欸，那又不是什么生活照，但是专业的拍摄，我觉得还好。
All right.
那最后提醒我们，这周六在台中呢，有受到广山搜狗的邀请，所以大家台中的听众把握机会，好不好？
不用钱的啦，
不用钱的，那个场地好像也 还不错，还可以吹冷气，有位置坐。
第一次去广山，好不好？
第一次去台中，
第一次去台中，好不好？
对，还免费的，你们真的是赚到，好不好？所以我们台中的听众欢迎大家热烈前往了。
好啦，就是台中嘛，星期六嘛，对不对？
对，下午三点到五点，
没有错。
好，那就先到这里，我们下次见，拜拜。
台中我订烤肉、欸，
拜拜。